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今天的直播是在1:30到2:00，当然这是欣苏贝亚来开杠哦，由高检署以及刑事警察局共同直播，在我们的与民有约。那么今天呢，是由高检署也是智慧财产检查分署，好，当然是我们的熊哥啦，就我们的主任呢，黄正雄检察官。那么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呢，是我们的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侦九哦，这是我们的打牛小组，好，我们都就称为这个是牛哥，好，他是一个跨部会的，那么由这个警政署这个刑事警察局来主导。那么那今天要讲的这个为什么请牛哥呢？又是一个打牛小组来讲的话，有没有听过抢票，尤其是这个年底到了，非常多的地方想看演唱会的啦，想要买票的啦，我们就是要来看看整个黄牛的乱象哦。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让牛哥来告诉大家，那么你看过什么样的一个黄牛乱象？譬如说被黄牛啊，这个像之前宁可为了这个看 IU 然后去改名，然后去抢票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抢票的当下呢，可能只差那个几秒钟哦，然后你钱出去了，可是你后来反悔了，钱就要不回来了哦，真的很厉害，就是无所不在啊。那这些黄牛到底是怎么样来去产生，以及怎么样来去打黄牛？好，那当然呢，不要说打黄牛啦，就是主要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样来去预防这些黄牛哦，你自己上胖受伤，好不好？心灵受伤，然后钱也受伤，所以呢，让这个牛哥的角度，还有检察官的角度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也把这个最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好，这个真的是越来越多，尤其是昨天又有一批哦，所以呢，大家就让这个牛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不要忘了哦，这个今天呢，这个两位主角还有我们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公开分享、按赞哦，在我们待会的直播跟广播的部分，那在预告的部分呢，你就可以直接上正声 FB 哦，去看一下大家呢对于这个黄牛的看法，还有就是看到哪一些的怪现象哦，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带回来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一起先回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那么这一次呢，由毒品各管师哦庄文琪，或者是呢这一次呢我们的周义佑哦毒品各管师来跟大家讲。那么在我们北间呢有一个铜雕艺术班，其实他从105年就开始开班了哦，从开始起班开始，一直呢到现在的一个完，就整个的一个艺术的一个结业哦，其实呢带给这些学生，那因为这些学生呢来讲哦，为什么以这个台北监狱可以做，是因为呢我们全台的我们的手一般的这个所谓的铁制品，好，手铐啦，手镣，这个手铐脚铐啦，都是统一由台北监狱来做，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厂，所以才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铜雕班。那当然呢，选的这些同学呢，一定都是属于刑期比较长的哦。那第一个稳定度，第二个呢，也让他们去培育自己的心境。那怎么样来去完成哦？其实一样作品，有人是个人完成，那有些人是大家一起完成，包含了从一开始的发想、冥想，包含了主题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北京有一些外国的这个收容人呢，那也有一同的参与，他们所做出来的作品可能跟我们国人所做出来的作品又不大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让我们的毒品各管师刚接触的感受啊，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哦。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又来秀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来看看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学员的学习过程跟这个作品上面哦。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每一样的作品呢，有些人是可以独立完成，有些人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完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这个行棋的部分，才有办法去稳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心情也好啦，还有就是设计作品也好，它是需要时间的来去看到它的成一锤一打的部分哦。那当然呢，今天有很多分享的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之外，也要开放02372920哦，包含了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可以来更了解我们这个铜雕班在我们的台北监狱这个铜雕艺术班，也讲到为什么可以在这里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铜雕艺术班，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工厂。那么一个锤一个念呢，怎么样去重塑自己的人生哦，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的修复，怎么样来去让他们不管是在毒瘾也好、药瘾也好，在这跟暴力有关的，寻求的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路之外，最近很多的社会新闻也让大家觉得很不太平静，尤其在心理上面。那当然，不管是毒品也好、随机的这个暴力事件，我想都很多人想说，到底现在要怎样？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可以在心境上面慢下来，在冲动之余怎么样冷静下来，要怎么样去重新做一个选择。所以这一集呢，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的是一个你可能没有想过的地方，好，就是台北监狱的一个铜雕艺术班。好，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教，也没有一种叫做这个让大家好像要很严肃的这个话题哦，用很轻松的方式，也让我们今天陪伴大家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也是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周奕佑，我们的毒品各管师哦，学弟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他现在已经可以这个胜任了哈，我们的这个小小组长了，真的，我们赶快来让奕佑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Hello，
瑶瑶你好，我是那个台北根宝这边的毒品各管，
奕佑。
Hey.
对，这个还是不大会顺口是吗？好，当然呢，今天要来好好的跟大家聊。其实我跟奕佑两个啊，就属于那种这个嘴快，然后呢豆腐心，这样好不好？好，常常大家讲说哇，那个只要看到奕佑就知道说，他看到的点哦，可能跟大家看到的点不大一样。不过我们接下来谈谈，就是说艺术如何让情绪可以慢下来，又可以远离一些暴力冲动，跟一些他们以前可能接触到的药品或者是毒品等等。我想这个铜雕班的是怎么开始，为什么会走进监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奕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
简单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更生保护会会使用铜雕这个东西，来帮忙就是各位受刑人这样，因为其实就像也有刚提到的啊，就现在啦，现在其实很多人好像在情绪上面都很容易失控啊，尤其是跟我们接触的那些受刑人或者是更生人，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那我们就有想到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需要很慢的东西，就是做它的时候是很慢的，而且它其实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它其实是很容易出错的。所以我们就想到了铜雕这件事情。因为在铜雕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只能很慢很慢的每一下每一下的就是去做去敲，不能错也不能乱。
当然不能错不能乱的同时呢，在我们在选人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在如何让他们可以来进入我们这个班，其实我们也有应该是说有慎选，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会主要就是会先进行，就是请监所那边进行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然后就是刑期也稍就是
其实
要也稍微还有一些的，因为毕竟一件作品的完成它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同学们在做一做的时候他就出监了或移监了，这反而就是会变成是他没有完成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考量到了很多的一个地方哦。不过倒是如何去让他们了解从这个一个铜片，然后再来去这个协助他们在心情上面，以及用他们的耐力跟时间，我觉得这个就要怎么样来去一气呵成，去怎么样来把它做一个组成。我想这个是要有一个概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医友？
应该是不是说，就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我们是希望透过铜雕这件事情来让同学们能够沉静下来，就是静静心，然后好好思考说接下来那他下一步要怎么做怎么走。
嗯，
那因为铜雕刚刚虽然说它是比较它是很慢的嘛，那它其实是不能出错的。
嗯，
那说真的它如果说真的出错的时候，在改动的时候它是需要非常耗费相当大的心力的，它其实跟过往就是很多更生人们就是想要改变人生的这一段历程当中是类似的。
嗯，
他如果要人生要重来，它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铜雕的制作铜雕的方式，让他们体会到就是其实这些一步一步一步你如果没有去想，那你如果就是太快了，就是太敷衍太急的话，那是有可能会做错的。可是一旦做错后你再重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是。不过倒是在从1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经也超过了10年这样一路走下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品包含了里面呢，我们有这个也培养了我们的编号这个假如说1007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一个山猪我们把它一个代号叫山猪，也变成一个种子老师，变成一个助教然后让他也去修复到他的家庭关系，原本是完全家庭是不联络的，然后也是遗弃，包含了永远最好是不要接触，一直到后来接纳他，看到他的成就，看到他的努力，以及呢他的改变。那当然伊友你自己看到铜雕作品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老实说
我觉得就是这些可以完成这些作品的那个同学们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厉害，也很肯定就在他们制作铜雕时候的付出的心思。因为我们铜雕的造型应该说主题有很多个那比方说就是里面其实有看到一个可能尽可能把它描述一下它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作品，它的名字叫这个，它制作出来是有就是相当多的，也没有到相当多，就是数朵的那种花朵。
嗯，
那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精细的做工，包含那些骨干什么之类的。
嗯，
他能够独立，他们同学能够独立的做完这些事情，那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就是他真的很厉害，他真的相对于以前是有改变的。那这个东西拿给他的家人看的时候，像是介绍给他们家人看的时候，那其实家人也会觉得他以前就是都是那一种很冲动的动不动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
然后
现在反而可以做到这样子就是家人们其实这因为已经成品了嘛就不是说嘴巴说说而已，家人看到之后反而就是会想说他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改变，然后就会也愿意再释出一些善意的去跟他做接触。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老师也很重要，我们也邀请了吴宗林老师他也是我们的艺术铜雕大师愿意进监这个让我们的同学这样一步一脚印一锤一锤的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每一堂课的前一分钟都一定要去沉淀自己，我觉得这一分钟来讲对于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情绪有时候因为某些事情的一个躁动，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慌，然后甚至在监所的也是一样，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你觉得一分钟其实是一种人生练习吗？
一分钟它其实是一种人生练习，那其实有时候可以甚至可以更短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比较急的事情的时候先停下来就是也可以用默数的，你要数出来也可以就让自己的思绪就是先暂停一下，让我们的理智先往前跑一阵子，不要让情绪带着走。
理智线不要乱掉，对不对？
对，
因为情绪上来真的就是会直接行动了，就是可以自己对自己讲了，不用那么的激动不要激动。其实我觉得每一分就像那个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它会让他们先沉淀一分钟，我觉得它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周边，当碰到事物的时候先沉淀一下。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切实的一句话，就是老师在每锤，在教他们沉淀之后的每锤，他都说每锤就是你自己人生的一个脚步哦。你觉得对于他这样子，对于送人，就是我们的受刑人他们在讲的这一句话，你怎么去解读他？
啊，这个部分我们在听到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带领那个同学再走一次他们的人生，因为他们每一步其实是非常容易踏错的，可是过往是没有人去教导他们，或者是没有人去给他们做一个提醒，当然那现在他在做同雕的过程当中，他除了老师会带领他，就是做之前先停下来想一想，那做的时候呢是有人在旁边帮忙领导着他，引领着他，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他下垂的每一垂，他其实出错的可能性就不会那么大。那同样的，如果真的不小心有出错了，那也会有人帮他，就是有老师嘛，就是会帮他，就是告诉他，那你怎么样可以把它矫正回来，不但会是错了就错了，就一路错下去。
真的，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没机会，就是那一垂如果没有想清楚，就像我们说出去的话一样，对不对？
对，就会像我们说出去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说出去是有可能伤到人的，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说出这些东西的后果，或者是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那其实对于更生人们，就是现在是受刑人做的嘛，那未来变成更生人回到社会之后，他们在面对任何事情上面是有可能是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再做，或者是说他们也可以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有老师可以问？
对，
那我们更生保护会其实有一点就是在担任这方面的角色，就是有一些更生人他可能出来之后，他现在要做了哪一些相对来讲对他而言是比较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他其实会先问问看我们的意见，希望我们给他
一
些想法，那就可能对于未来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是会很有帮助，不会再老是做一些很冲动的，然后结果事后又一直后悔的东西。
不过你观察学员哦，这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其实我发现哦，就是说因为我应该是说我们所接触的同学哦，因为基本上我们自己是本身是毒品各管师来讲，就是会以这个毒品为大众嘛，那毒品里面也有药品，对不对？等等，那当然这里面呢就会衍生很多，你觉得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加上了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给他们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改变心态跟技术，你觉得刚开始一直到后面，你觉得给他们的改变是什么？
还有就是有关于心态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啦，不管是一般人或更生，总是会有遇到失败，然后会有挫折，就是会做错事嘛。那通常就是失败的时候，我们做错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就是发脾气或者什么，或者指责批评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是可以感受到，当他们做错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犯错的时候，他们面对到的其实不再会是批评或者是指责，而是去告诉他们，那现在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不能这样，然后去等于是用引导的方式让他理解说现在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做。
没错，不过艺术真的能够预防再犯或者是远离毒品吗？这也是有很多的家长哦，还有一些这个民众会来去质疑我们这个地方哦。你自己个人觉得呢？
我们这边呢会觉得说，就是艺术的部分对于他们，就是对于大家，就是尤其是接触就是毒品啊，就是所谓的或者是说就是物质成瘾的，它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使用这些物质的时候，我就不用毒品来说了，因为毒品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是它是犯法的，
对，
但其实就是很多东西是会成瘾的，对，那他们有时候不是为了就是他们要开心，他们就是想要逃避一些事情，
不想面对，
对，不想面对，那这时候其实艺术它是一个很有 对于处理情绪上面，它是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它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它等于要把自己停下来，
嗯，
停下来好好的去完成这些艺术品。那这个艺术品里面，有时候它也会因为个人情绪的不同，在没有出错的情况下，做出来的造型也会不太一样。
没错，不过从你的专业来看哦，像毒品跟近期的这个随机暴力事件哦，有什么样的共通点？你觉得有吗？
随机暴力事件跟毒品的话，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因为毕竟如果说使用毒品使用久了，难免就是自己那个脑袋的认知能力会下降嘛，那也因为药物的影响关系，情绪也会特别容易冲动，那有时候就直接就是在影响之下，那就直接冲出去了。那更甚者就是有些人根本就是在用完毒品以后，
嗯，
然后就去做了一些他非常后悔的事情。
没错，而且呢，基本上毒品暴力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抒压啦。好，就是等于可能他的一个，第一个不想面对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逃避现实。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一个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好，所以呢，基本上还有一些是属于就是他有所谓的想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又没有人去协助他，他就认为这个方法是对的。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家人朋友真的处于这样的一个接触，不管是情绪失控或者是毒品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身旁的人该怎么做，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是不是请教一下医友？
你是说如果身旁的家人就是有遇到就是使用毒品的吗？嗯，
对，
如果说因为其实毒品跟毒品有关的更生人或者是受刑人，其实最累的反而不是他们本人，反而
是
旁边陪伴的家属。
对，
尤其是又他们会毒品的使用者，就是当事者又一直会反反复复就是纠结在这上面。那其实我们是旁边的家人的话，我会建议说多先去聊聊，了解就是有关于这些毒品的一些相关的周边的知识。
嗯，
就可以很理解的去看到是说有时候不是他们想要这样，
嗯，
是药物的影响之下让他产生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在别人不懂的情况之下，那又反馈的就是又回馈了给就是个案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回馈，就是导致就是个案在这方面就是用毒品的那个人，
嗯，
他又会更挫败跟失落，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家属的话，他其实可以去多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反而可以用一个比较不批评然后不责备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嗯，把他当成是一种就是啊，他现在就是发高烧看生病，
嗯，
他只是这个生病需要治非常久，因为他是因为成瘾他是需要一定时间之后才会形成的。
嗯，就像我们常常在讲到，就像昨天这个随机哦，大家很害怕的一些问题哦，就是希望说能够自我保护啊。如果说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好，就是保持冷静，好，照着医师的步骤教你怎么做，你就去做。好，这个当情绪来的时候，给自己呢一个空白，先慢慢走。好，一步一脚印会比较好，不过最后也可以用一分钟透过同调班。你最想送给这个听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应该不是说建议，会想要跟就是有在听的一些听众说一些事情，因为同调班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更生保护为什么会选择同调这件事情，其实他是想要让同学们去，不是让他们去做一阵作品，而是他是让他有一点是在走一个自己重新的一个人生的历程。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民众啊，或者有一些人会问说，那怎么会让他们做同调？他们出来之后就是结束了，出狱以后其实好像这个东西也用不太到。但其实我们会告诉大家的是说，不要去看他做的是什么东西，而是他在同调这个集训班里面这个过程中他学到了什么东西，他重新发现了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可以有助于他未来人生的改变。比方说刚刚一直提到的耐心，
嗯，
比方说就是他能够去思考，
嗯，
比方说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 他能够去问。
嗯，没错。所以这个当情绪来的时候，记得给自己哦，这个多一点时间哦，我想才会值得好好的。就像刚刚也有讲的，我们不是让他只是做作品，而是让自己用时间呢敲出自己未来的一段路哦，因为后面的路还是很长的。好，不只是家人陪伴，也要给自己一个努力的方向哦，这才是一个最正确的哦。所以呢，我觉得重新学会为自己的人生下手哦，不在于在每一个作品，而是在于自己的这一双手。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周一哦，我们的毒品各管事哦，在我们的更生保护会呢，他帮助了非常多的同学，也帮助了非常多的这个受用人跟受刑人哦，让他们有一些转变，以及呢他也修复了蛮多的这个跟家庭中间的那个所谓的陌生感，一直到慢慢的转变，变成是有一种叫做亲情感哦，那种一个互动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义友这样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个是一个善的循环。那我们再有机会呢，再让我们的义友呢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很多的一些他们在讲说，我们是很多遇到很多怪给息，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怪给息，好，是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呢让形形色色的人变成是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重要的。非常谢谢我们的义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我们下次见。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